我们先上一次说到第十八章戒定慧的考察，然后我们说到了定啊，定老师分的两大论题来论述它。第一个就是离欲与定的关系了哈，离与定。关于离与定的这部分，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我们上一次要说到第21页嘛哈，接下来是要说到偏移禅定的弊病哈。偏移禅定的第一页，那关于离欲与定，关于离欲与定这部分，我们看一下，翻一下了，因为这一段都还在说到离欲跟定的关系嘛。我们这里现在要说的就是，我们翻到第十九页，就是修定不重定，修定但是不重定，或者是重慧啦。就是为什么要重慧呢？要重在依定发慧而得解脱啦，因为只有定才能够得，只有慧。才能够得解脱，才能够发慧，就是怎么样发慧呢？发慧就发现证慧了，现证慧才能够得解脱了。一定要闻思修，修慧止观双运，止观双运还不是，要止观双运当中正好修慧成就啊，然后依着修慧成就还是有漏慧，要依着修慧止观双运，再观察观察，久久才能够发慧，发什么慧？就是现证慧。现证慧才能够现证实相，然后断烦恼得解脱嘛，所以是修定，但是不重定。为什么不重呢？因为要依定进一步，就是定真上啊，定真上学，然后发慧，然后修慧，修慧之后修习智慧啦，智慧闻思修，然后才能够发现证慧得解脱了。我们是在讲这一段哦，啊，前面的呢，就是还是很快的翻一下，就是从13页嘛，就是离与定。先第一个我把它分了，就是先总说禅定的离欲啦，就是离欲到底要离什么欲、哦、这过程还有分几小段在做说明嘛、哦、啊离欲谈完了这个之后就会谈到第二段了，就是15页啦，就是要详论的啦，详论。前面是说要离欲嘛，就是我们要修禅定的时候一定要先什么离五盖，离五欲五盖嘛，离五欲五盖，因为禅定它是色界以上啦，色界以上当然就是不是离，就要离欲界啦。如果我们欲界就是五欲啊，五欲包括男女欲啦，男女欲可以设在五欲当中啦齁，就是一定要离这个我们才可能进入到色界嘛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特别提到禅定的本质啦，就是咽下心上，但是我们也特别跟各位做了一些说明啦，佛法当中不一定要用咽下心上这个方式来修禅定，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啦，但是不一定要用咽下心上啦，不一定要用咽下心上，我们上次也说的清楚了嘛。诶，导师就是依着三解脱门啦、啊、诶，三法印成观的时候就成三解脱门对吗？依着三解脱门来看的话，诶，如果齁、导师在星空学探研就特别分析到这些啦，就是依着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啊，如果本来能够得解脱，但是如果只有实有，它就会升到相应的禅天。相应禅天呢，那就不一定要用修那个咽下心上，可以三解脱门，而他因为修习的不够善巧而有执着，他不能够得解脱，就修到就会到相应的天，相应的禅定的天嘛。所以我也跟各位强调了，就是说我们在修四无量，修四无量部派，包括现在南传了部派。基本上认为它是只有什么，只是有漏。虽然我们说假想观啊，我们在这观，因为什么叫假想观？我们现前没有众生啊，我们一直观，在四无量会观的时候，可能会先从亲，然后疏，然后再厌，然后观成就的时候，它会在现前哦，就在定境当中现前一切那个众生了、啊、哈。啊，我说这个。上次跟各位特别强调了，这个部分算是假想观，我们要跟如理思维啦，就是缘起法性相做结合啊，这样的话我们要推广它容易哦，啊，推广它用佛法的正见，不用硬哦，应用情义的力量啊，一定要把它压我们的嗔心呢、啊，把它压住，不一定，我们可以用呢，用佛法的正见，缘起法相应相缘，缘起法相的相应相缘，然后缘起法性的平等空寂性哦，那大圣的哈、哦。无言大慈同体大悲都是来自于这个嘛，所以我们在推广它的时候，我们希望跟我们的那个缘起正见，哎，不然我们一路上课以来，我们所学到的正见，我们要用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地方就正好用啊。所以方便就近之间啊，不是决然二分的啦，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很好的什么融合，不是混乱，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是吗？包括像易行道、难行道，这个也不是截然二分，它是为了初学者啦，方便分的这两部分。否则成佛一定这两个功德都要具足啦。我不是举那个世尊吗？世尊就是因为赞佛记哦，每天早晚课那赞佛记啊，就因为这个，比那个弥勒菩萨早成佛，对吗？有一个公案是这样的说明嘛，所以都要具足啦。所以我们还是一样，你说你修正常道，但是早晚课我们还是要皈依三宝啊，还是要意念三宝啦，他是我们的真上缘嘛。所以这部分希望我们都要去把它做一个很善巧的贯彻，依着佛法的正见，非常非常善巧的把它贯彻起来，没有混乱哦，不是糊涂账，不是打糊涂账，把它很善巧的那个善摄善贯摄起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修行呢、会大有帮助啊。这个哈、我常说，越来越觉得是这样。什么样的正见就带领我们往哪个地方去，就好像八真道，世间正见的八真道，第一支正见支嘛，世间正见的八真道带领我们的，不管你修什么行，纵然你是修大圣行，但是世间正见带领的，那就是世间八正道，出世间正见带领的，那就是出世间八正道。但是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要带领我们，我们要对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的那个义理，要非常深刻的去理解它咯，它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带领我们向前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是希望咯，因为我们佛法概论那是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熟悉温故知新嘛，希望在这几个那个突破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跟各位结缘呐、共同来研讨导师著作啊，对各位最大的帮助，我问我啦，我各位如果能够对各位有些帮助，最大的帮助就是那切入点喽。希望那个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我要往哪一个地方去切入。切入之后，我们要切入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切入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我想了，我对各位有，如果说对各位有帮助的话，这些的帮助是最大的啦，最大的那个切入点。我们佛法不是讲师父领进门，修行那个人吗？也有我们常听到这句话嘛。包括我们说那个，像大学教授啊，他在指导学生做论文的是吗？我都要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等等嘛，还有学士有时候也要做论文是吗？但是至少硕士、博士，那个教授对于那个学生最大的指导是什么？给论题，给题目啦，给题目。有的题目他发挥不了多浅多深呐、还要适合这个学生的性格好要，而且要个适当的那个论题。所以那个教授给的论题。那是有些学生找不到论题的啦，给论题那是最根本的帮助，而且对于论题的那指导，那个整个的大方向的指导，那才是真正的重要的啦。包括我们在哲学界也是这样啊，我们说哲学家最大的贡献是在，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发问问题，问题提得好的时候，那问题提得好的时候，那不得了，大家都往这个地方哦。问题提得好，大家都往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好，一切一切的那个精英分子都往这个地方去寻找。所以哲学家最大的贡献是发掘问题，问题问得好，那个是真正的功力啦，切进去，是吧？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看热闹，要在热闹当中看到门道啦，看到门道。那门道不能离开热闹，离开了热闹，哪来的门道嘛，齁。所以但是不要只是停在热闹当中。希望能够温故知新当中呢，希望能够帮助到，虽然我那个门道那个其实有时候门道都模模糊糊的，有时候那门道其实不是门道了。不过至少是这样了，能够提醒我们就是要去找了，要去找。我现在门道也找不到， 找不到，因为找得不太清楚，有时候歪歪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往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就切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才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比较明白了。希望能够在我们问苦自性的过程当中，希望有时候在提的时候，或者是提了好多次的那些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啊。但是这些还是要各位去深思，才有可能哦。要各位去思维，要各位去思维它，因为啊，我说啊，法到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的啦。就像我说，我们这一条路啊，大陆那个地图没问题，地图啊，大家都一样，只要我们闻思法，整个的这个地图，我们拿到地图基本上都一样。但是我们要踏上这一条路上啊，就不一样咯。我这一条路啊，这边有一个坑洞。那边没有坑洞，但是可能别人呢，这里没有坑洞，那里有坑洞，因为每个人的习性、烦恼等等、个性等等都不同，所以在踏上这一条路的时候，那个就随着个人了，个人的那个因缘条件会有不同的麻烦，会有不同嘛，或者是那个进展会有些不同，但是整个的大陆都一样啦，这条大陆都一样，但是要踏上去呢，有坑坑洞洞的。这样到这个地图就没有用吗？这个地图是大有用处，大有用处。因为这个地图齁，我的坑坑洞洞齁，我在避开什么的时候，我都不离开这个地图，就是不离开我这一条的大道，一切都是往这个大道前进。我的避开什么什么的陷阱地那个坑洞的时候，也是为了往这一条大道走。所以那地图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只是说啊，我拿到地图就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每一个人的优点，每一个人的缺点都不一样。但是也有大同小异的，但是基本上就是有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踏上这一条路哈、哦，会有不同。但是地图就会让我们那我非常明确，我的一些的坑洞，我的避免怎么样，都是为了要往这一条路去走。所以那地图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否则，就好像我常说的，那个世间那个创业家，他刚才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因为计划嘛，很多计划，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这样的话，他每在做一些小事情的解决啊，他一定非常的欢喜的，因为他跟那个目标完全结合在一起，他不会哈、哦、瞎忙，不会这么忙那边东补西补的瞎忙，不会，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现在所解决的一切，说或者是现在所改善的一些小善，都是往那个目标去前进。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充分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这条修行路了，或者说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个很稳的，这个我们应该怎么走了？包括我们说学了这些法，我们说会为什么有坑坑洞洞？举个很实在的例子，就好像我们内心呢、啊，我刚才闻这些法，我的内心非常非常多的疑问呢、啊，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吗？难道别的不行吗？一定要这样吗？都会有冒出一些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内在就是不稳、不明确，所以哦，时常一个问题来，就倒，但是倒也不知道哪里倒哦。后来渐渐发觉，就是我们比较深的那一部分呢、啊，就像把那个高楼大厦哦，建在沙滩上。平常没什么事，但是齁、哦、真正有些问题那就会出现问题。甚至齁、哦、平常没什么事还是有事，只是没有显现出来。就表示说在平常的时候就是做也做出来，什么也显出来，但是就是不踏实，就不踏实。所以我是常跟大家共勉吗？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尤其现在闻思道佛法我们在福缘佛学院推广班都是文殊导师的法抉择出来的法嘛，所以常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共勉，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人间正行当中得到信解？我们人间正行是一般讲的善啊，我们在从小到大都会谈道德伦理道德，都会谈到做好人，助人为快乐之本等等等等的，我们现在也在做啊，比如说我们菩萨那个初发性的菩萨是实性菩萨，但是怎么修实性？就是要修实善，来成就实性，对吗？一样咯。 所以我常说了，就要在人间正经上，我们有没有看到学习佛法之后咯，有没有看到在人间正经上看到它的价值，什么样的价值？不是只有人天，它是成佛的质量。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哦，那个创业者，他同样解决一个问题哦，别人也在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别人解决问题哦，起不了他的那个大信心、大动力。但是哦，那个大企业家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也是解决同样的问题，但是对他而言呢，他的那个解决那个一点点小问题，对他是大有意义。而那意义哦，不是胡思乱想。它是来自于他真实的看到他的那个价值，他的那个大企业的那个模型，他真的看到，所以他的那样的行，那样解决同样的解决那样的小问题，对他而言，他的意义是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看到我们这些的给人一个微笑，给人做一点好事，我们都能够，就像以前呢，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嘛。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看到。真的看到哦，不是只是情意的看到哦，真的一佛的证件，然后闻思过程当中，解行过程当中，真的看到，哎，这一条路就是那个整个的蓝图，往成佛的方向前进的这个蓝图，真的看到的时候，那个我们起的那个大信心呐、啊，大希望啊，那真的不一样。不过很惭愧了哦，你讲了，你如果跟我哎师父你说到这样啊，你自己呢？哎，我很惭愧的。但是我是尽力的，就是这条路，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让我们的哈信愿成就，在证件过程当中就要让我们的信愿成就，那就是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愿菩提，愿菩提心，愿菩提嘛，第一个要先成就了，先成就它，所以文会具足就是正信具足。如果说比较那个，我们说整个以佛法的标准来说啊，那就是初住啊，就是菩萨位。就是我们说菩萨位有种种的菩萨位是吗？最根本的菩萨位就是初住，实性位过来就是修实性成就，那就初住了嘛。一般是这样说嘛。那时候哈，那时候三大阿僧祇劫就开始算喽。三大阿僧祇劫虽然是很久很久对吧？但是如果有佛法说，那还是有量的了，因为可以开始算了，这个。而且我们不单单是时间节，还有功德节，对吗？还有功德节等等，所以这些呢，希望我们在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我想这一点，我深深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跟大家共勉了、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信解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会只是在一般的在那个神秘经验当中要得到信心，不一定。禅定当中不一定要在禅定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很神秘的境界当中得到那个信解，得到那个信力，得到那个要往前走。当然这个非常重要，要依定发慧嘛，定还是有它的定的功德，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最刚开始的那一部分，我们不要忽略掉，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说轻忽定，不是这样的，还是要，他要修定，但是不重定。啊，但是还是要修定，因为要心散乱怎么样？心散乱，世间法都做不好了，何况要去修解佛法，要去证实相，那是更不可能了。所以这一部分跟各位的分析，希望各位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我们那个次第性呐、他们之间的次第性，还有他之间的轻重，我们要分得清楚来，分得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在修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你再得到再怎么样的神秘经验，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不受惑，再怎么样的神秘经验，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境界，现前，我说自己现前了，都不会在那个地方受惑，会在那个地方依着法，正好要依着法来观察。佛法最可贵、最可贵的地方，不是给我们带来很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这个，最可贵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我们都能够依佛法的证件去鉴别，那就闻思修慧。这是佛法最可贵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什么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才能够得解脱了。好，基本上就是谈到这一部分嘛，谈到这里来了，接下来就会谈到义与离义，义到底是什么，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上一次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好，这样谈完了。 这边有说到五欲男女欲是吗？好，接下来你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就是修定不重定，但是而是重在依定发慧得解脱。关于我们上一次也说到，我们说那观慧不单单我们观有观，我们说是跟慧有关系是吗？但是观有两种观，一个是如实观，另外一个是假想观，假想观就是圣解观了。所以修禅定也有观，也有观慧。那观是什么观慧呢？就是假想观，也可以说就是那正知啦。我们一般说要有正念正知是吗？就是那正知，就觉知。但是那个正知呢，也可以有种种的知，对吗？有如实知，有如实知。我们如实知就是那个如实观嘛，哈。但是也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一般的正知啊，一般的正知不一定要到如实观啦，因为智慧就是要明白它，明白它。所以也可以是圣解观，圣解观。所以一般的禅定也有观慧了，哈。比如像六行观、唯行观等等，然后九想观、不净观等等，都可以依着这个来修学禅定，一直在修学禅定嘛，哈。所以不一定，所以禅定还是有观，还是有观，只是那是假想观了，哈。这个特别把它理清楚来，理清楚来。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说那假想观呢，假想观也可以跟如实观的那个义理做一些结合，对吗？虽然现在做假想观，但是我要去推展它的时候，我那个义理，佛法的义理可以进去。因为义理进去的时候，假设我们这个义理进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假想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在观察它的如实观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了。比如说那个念佛观啊，念佛观，我们修观相念佛啊，佛现前的时候啊，你如果佛现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它做观察的时候，如实观。就佛没来我没去，就在做他最更基本的那个慧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到什么，如果以经典来说是经过那个唯心观之后，然后再透过如实观，那个有想也是那个愚痴的是吗？那个再进入那个真实观。那这个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文思慧那个强大的那个正观的时候，我们对这一部分要再转进那个如实观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可能会切到唯心观那个地方就停止了，很可能。但是我们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再更进一步，要突破。有想还是愚痴，对吗？还是在生死当中。如果能够突破这个，我们就能够到达那个如实观了，真正的如实观了，真正的如实观。好，关于这个修定的，我们要依定来发慧的这个定，不一定要很深的定了，未到地定也可以，那个意界定。刹那定那都可以了。如果太深的定了、啊、就不能发挥，因为太深的定了、哦、它力量不就虽然定力非常强，但是它的那个活动力不强。活动我们观是要有那个观察力的，要分别截止的，那样的太深的定那就没有办法。以佛法讲了，以佛法讲应该就是非常非常住天最高的那有点天的定力是不能够发挥得解脱的。好，接下来就特别了，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说的，就是那个如果偏重于禅定，它就有一些弊病，有些弊病。基本上有两个弊病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忽略现实生活，独善嘛，独善，现实生活，而且哈，很可能都入神我论、神我行的那个唯物论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早之前说到了，佛法修定，但是不重定，那是毫无问题的。佛法它是要修定，但是不重定，那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要千千万万要把它截止的非常清楚。我们要修没有问题，但是不重定，而是在依着重在什么依定发慧这一部分。有些重视修行的禅师啊，他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当中就偏重在定，偏重在定，不知不觉啦，不知不觉他有那个的倾向。但是像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把它抉择明白清楚，明白清楚，要修，但是不重，而是不重定，这是修定不重定是毫无问题的。好，如果偏重于禅修的禅定的，必然是愿离沉静而陶醉于内心，必然是这样嘛？修定就是修心嘛，就是收摄，往内收摄，往内收摄。所以我们修定修心，修什么心呢、啊？第六意识的心，因为我们一直往外放。所以我们那修定就是在修心第六意识、哦、不是前五识、哦、如果我们在用前五识来修定，修不了定的，成不了定。所以我们在观佛像，观佛像如果说啊，我们刚才佛像不清楚是吗？我们眼睛一直看着佛像，我们的内心像就越清楚是吗？但是如果我们永远永远都是眼睛看着 佛像，佛像很清楚，但是成不了殿，因为它往外放，眼识看到的那都不是。你说眼识相应的那个五识，就是五识，五识就是五识相应的那个识意识啊，就是五句意识的、啊、那个还成不了殿，成不了殿那个，因为要那个意识就是独头意识，就是只有那个意识。所以我们那啊佛像不明显，我们眼睛看，然后我们心哦佛像清楚之后，我们眼睛一定要闭上，闭上让什么来显现我们的，在内心要让我们佛像显现清楚来，眼睛要闭上，而让那个佛像在内心显现出来。什么叫内心显现出来？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要把那佛像显现出来，因为我们修定修心就是第六意识收摄，往内收摄，所以基本上是厌离沉浸的。因为我们就要厌离五欲无欲啊，沉浸就是五欲尽嘛，五欲尽。对于我们凡夫，对于那个欲界来讲，那个沉啊，就是那沉五沉啊，就是五欲嘛。所以要离，所以要离五欲五盖，所以要离它，所以难免是厌离沉浸而陶醉于内心呐、啊。久而久之哦，在生活上必留意忽略世间的现实生活，必然是这样。而且在思想上哦，生活行为上是这样，但是在思想上必落入什么神我心的唯心论。必然落入这个，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的说明吗？也有神秘经验啦、啊。如果没有佛法的抉择啊，那些神秘经验必然跟自信见相应，因为自信见就是什么？自信见就是实在的、常的、独一性的，必然，绝绝对对。你说，哎，师父啊，你怎么敢这么肯定？你有禅修经验吗？你有神秘经验吗？我说没有，但是我这个就可以肯定。依着佛法的证件就可以肯定的，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吗？我们佛法不说了，那外道啊，那个宗教有很多神秘经验了、啊，然后那个天主教、基督教，哦，祈祷当中很恭敬，很祈祷当中，哦，一片光明，他所见到的那境界，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一片慈悲，一片无始无终。哎，那个是什么？他们说见到上帝，见到是创造神的主宰了。那是什么？那不是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一片无始无终，那不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吗？神秘经验就是不是一般的经验，一般的经验就是能所啊，分别能所的这些啊，但是那神秘经验就是那些啊。所以啊，它的定力、它的余觉再怎么样的高，都离不开这个自信见。所以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吗？佛法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不可思议的，就是一切的不可思议境界现前，都不受惑，依着佛法的正戒去鉴别它，就是成佛之道说的自信足而有，是观顺生意，就是这个了。我就凭着这个来说，而且是用这样的观察。我刚才举了例子，也不是随便说的，也是观察得来的。创造上帝、创造神、主宰嘞，主宰是什么？以佛法来讲。萨迦也见了，所以啊，他们上帝是博爱的了，但是还离不开我慢，没有嗔呢，博爱没有嗔，但是离不开我慢，慢啊，它本质是什么？就嗔，慢就是嗔分，所以没有嗔，它就转成慢。我不是常说吗？我们学佛之后啊，会吉祥就是，哎，我们某方面成就了，副作用可以避免掉，可以去观察到。所以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我们千万不要以很好理解，不容易理解、哦、所以你看、哦、他的上帝啊，博爱没有嗔的，但是他的慢心就起来了。你看世间、哦、那个很有学问的、哦、很有学问，很有自信，自信是好事，但是他的自信来自于慢，是吗？所以好了一面，另外一面不从又出来。但学佛法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烦恼一起来，我们副作用一起来的时候，诶，佛法可以指导我们。所以我常说咯，真正的佛法最慈悲，他我们内心的小孩啊，可以很温柔的教化他，他会听的。内心的小孩他会听。而且啊，我告诉各位了，彻底的告诉各位，如果内心的小孩他得到满足，他很健康的小孩，是健康的，但是出不了三界。我不是说那么有效，因为世间那太有效的。你看他可以改善帮助多少人，可以帮助非常非常多人的啦，在那苦闷当中，在那个齁有些疾病当中，他是可以改善的，没有问题，可以。这个我也是非常随喜赞叹，我自己也没有那个能力，我没有那方便之，世俗自己也没有，但是我是很诚恳的说， 它有它的极限性。但是菩萨要在五明中求，那些都可以变成菩萨的五明。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嘛。但是这个根本的那个抉择，希望我们能够去理解它了，理解它，不是在谁高谁低啦。但是我想这一部分是提供给大家，就希望我们能够这样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悲心会增加，因为看到苦，不但看到自己的苦，也可以看到众生的苦。大家都是这么的努力，大家都这么的善良，大家都想要帮助别人，大家都要想这个世间更好，都没有问题，而且他也真的改善到，相对都会有改善到。但是总是觉得我们要冲破这个迷惘那网啊，哦，那个在网子里面的鱼啊，哦，那真的虽然游得很快乐，那个网非常非常的大，三界那么大，网会可以好像迷宫里面的老鼠，白老鼠，它可以、哦，游得很快乐，但是它总是离不开这个迷宫啊，迷宫。所以我在做这些分别，不是在嗔心的，在傲慢的时候，谁高谁低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让我们在闻思佛法嘛，这些我们都弄清楚来，我想这样的话，我们的悲心会起来啊。就像你看导师啊，他把前提佛法哦，把他的精言抉择的清清楚楚来，该有的位阶放在该有的位阶，但是导师的是最能够慈悲相应的善观者。慈悲相应的善观者，所以在那个精言智慧的精言当中，可以看到导师的什么慈悲观色。佛法只有一个啦，而且哦，世间善法皆是佛法。所以希望了，虽然我有时候在做一些比较，千万不要让各位误会了，不是说有慢心要在我比较高，谁比较低，不是啦。我哈，如果没有，我们是在说佛法啦，我知道。没有佛法，我什么都不是。我个人什么都不是，连那个，连那人家世间善人，我都做不到。所以我是惭愧的说了，惭愧说，不是在很高慢的说他，只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点，然后带领我们的人大人三心，智慧提高了，我们的慈悲也提高了，我们的信愿也跟着增加了，然后我们这样向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含摄一切善法了，含摄一切善法，但是不会打模糊它。这样的话，对我们修行的这一条路上来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走得更稳当啊。所以必然在生活上，必然就会久而久之啦，必然会生活上就是在行为上会忽略世间的现实生活，像独善嘛啊，然后在思想上一定会落入那神我行的那唯心论，希望。因为修定嘛，修定，他就会心，重视在心，重视在心，不单单重视在心，会变成唯心，而且那唯心跟神我论会相应，因为它跟自信见会相应。你看外道的一切的都是这样，包括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医学嘛，印度很多医学学派嘛，在台湾也很多了。你看，去观察他说的法，包括我刚才说到的世间心理学哦，世间心理学那个智商心理学等等，他一直在推，你看了，现在还是有。超个人心理学，什么叫超个人心理学？就上面还有更统一的心思，你看，追到他的真实的时候，难免就跟自信人相应。各位，我们学习在学习导师的法这么久，温室这么久，看到这些法的时候，我们要一面非常欢喜，一面要非常的欢喜，但是一面呢，要起那个不忍心，一定要起来。大家是这么的努力，大家尤其在外道，你看现在苦行了，印度还有苦行者，你看他是这么的艰苦，但是佛法看起来那是无意义的，但是他是情义上是这么的坚定，但是以佛法看起来那是无意义的苦行。所以我们如果说了解这个之后，包括我举了事件啊，你看那个心理学要变成是科学的心理学是吗？他要离开哲学。因为他要现在嘛，都要很精准，对吗？但是你看，只要一进到那个地方，难免哲学也是一样啊。到最后一定要进入本体论，是吗？形而上学，一定要这个。啊，我们佛法当中还是有啊，一定要进入假必一时那个时代，是吗？要分析，一定要进入那个地方。所以，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会把那个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那个，在我们修习过程当中最最重要，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这个，我会时常啦，有因缘的话我就会时常提起来。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一直在强调啦，我们的智慧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慈悲一定要跟着起来哦，一定要一定要千千万万要，而且这个不是用情义的让它起来哦，不是啊，我是常说嘛，智慧跟慈悲都是同机缘起的正觉嘛，就这个了。这导师常说的话，我也常提出来这一点，就导师这一点，我觉得太厉害了，太有智慧，太有慈悲了，把这个结合起来，然后又更结合一切善法，皆是佛法，不管是智慧、慈悲、信心等等一切的善法，皆是佛法，而且就是跟实相相应的法，跟缘起法、现象相应的法，就是善法，就是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导师太有智慧、太慈悲了。讲到这些，让我就我说。我想说那个佛法是真的是可以教育我们内心的小孩，而且是可以很慈悲的教育他。我这不是随便说的，不是随便说。希望我们的渐渐进入这样，或者我觉得太可惜，而且我觉得齁，我如果没有把这个齁让各位有点感觉到齁，我觉得对不起各位啊，对不起各位。所以我有时候会常说，但是齁希望不要变成那个齁那个像那个老太婆太啰嗦是吧，就好像每次父母亲一直在叮咛，小孩子都觉得啰嗦，你要出门了他会跟你回答一句是吧，你要说的他都跟我说了是吧。希望不要变成这样，那就我非常惨了，我这里就非常惨，我这里就要闭门思过。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去碰触到这一点，能够波动到齁，触动到各位的那个心弦，我们不是在世间在做弦嘛，弦呢一波动很难波，但是很难波啦，但是如果一波动的时候，希望能够触动到它。但是那个触动不是只有感情啦，不是只有感情的触动啦，我是在正见一直在说那个正见非常重要的正见那当中，我才去波动那一部分，所以那要跟正见相应的去波动它，正见相应的正线呢，信心就是跟感情有关系嘛，希望是这样的。然后第一个是这样，然后在佛法呢，它是缘起论，所以缘起论它是从这个就是偏重于禅定跟佛法之间的差别了，就是佛法它是缘起论，所以它是从现实经验的有情着手，所以在第三章不是特别谈到吗，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吗，它是以现实经验的有情着手，喂，现实经验最具体的现实经验就是有情这个我，缘起我。所以我们佛法如果在大乘法一定毗婆舍那一定要观察这个我。我们说不单单要观察法假，但名假受假都要观，法假也要观，都要观。但是不要离开有情。你说心在痛，什么叫心在痛？这个有情的心在痛，如果没有色身，心不存在。五根跟一根呢是交感的。所以最根本最现实的是这个有情。这个有情。所以从现实经验的有情着手，有情。谁叫离苦得乐？有情。最现实。不是心也不是色。这一点要充分的理解到，这个我也好久齁才真正齁，对我而言呢，相对以前齁理解到。所以我常会跟各位讲，那个有情世间、五蕴世间、气世间，他们怎么去做观察，是吗？真正的最具体最现实的是有情一合相，这个，所以必要离开这个。我们说五蕴蕴处界也是对于最现实的这个有情，我们去分析它，必要离开。我们会执着我是在哪里执着，是在这个最现实的友情身上，就这个友情最现实，这个我们只取它无疑我，所以我们不要离开这个。我们常说我要改善我的身心，什么叫我要改善我的身心，就是这个假名缘起假名我要改善我这个友情的身心，缘起假名我要改善它。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到，我们在修复三要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友情是色心的合而体，不是色心，也不离色心，是色心的合而体，而且不单单是色心的同一体， 而且它是统一着身心，统一着色心的。嗯，这一点我要充分的理解到。否则我们说我要改善我的身心，什么叫我要改善我的身心？我们就把那我啊，就是那个如实、那个实在的我是吗？但缘起假名我是不能破坏的，缘起假名我是不能破坏它的。而且我们在观察它合而相续当中，就是观察这个没有实在的我，而且这个要在五蕴当中去观察它，所以要跟法空相应的观察它，所以要先一切法空，然后反观自我，无我无我所。但反观自我无我在这观察当中呢，我们也不要离开五蕴是空，然后再观察它，这样的观察就不一样了。这样的知见我们先要先有了。好，所以是从现实最现实经验的友情来着手了。所以它是立足于心色依存的缘起论，不是唯心论。中观的认识论是什么？缘起论下的认识论，那不是唯心论。嗯，这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喽。好，所以那它是色心相依的依存的缘起论，不是唯心论，而且是自他和合的生起，所以它是自他和乐的生智是吗？和乐生智就和乐众，所以它不会落在倾向独善唯心者的境界，独善就是自己了，众就是和乐众就是团体了，团体，所以你看喽、哦，跟佛法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啊，后期佛教的唯心论，后期佛法的唯心论，两大唯心论都是唯心论，但是一个是真心，一个是妄心。但是不管是真心妄心，都是唯心论。那以禅师一切是结不解的缘，就是结不解的，就跟那有关系的啦。那所以老师不是有一篇文章吗？很晚期做的，是吧？他不是特别重，越往后期的佛教啊，就越重视心，重视修定。重视修定，你看秘密大圣也是重视修定的，秘密大圣特别重视修定的，特别重视。你看他们的那个曼荼卢，就是观想，就是那个整个境界都观想出来，那就定，真的就重定啊！如果没有导师朱哲翁的那个抉择，我完全我要看导师那篇文章来看的哈，不清不楚，到现在还是看得不太清楚。但是不太清楚当中啊，就让我有一个正见，你看。唯心观基本上都是重定的，包括唯识就开始在重定了，真常也开始在重定，因为秘密大乘更是重定修定。你看他们的曼荼卢、哦、观讲到这么细微，那就要定力。而且啊，那个在秘密大乘呢、啊，他把定啊提到更高了，比那个慧更高，慧更高，禅定佛等等呢、啊，提得更高，还有修天色身，那个禅定提得更高。这个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没有成见的观察，真的是这样。这个不是理论哦，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呢、啊，那个整个的这一条路应该怎么修，那个大道啊，哦，那个是太，我觉得哈、哦，要先做这个正见，让他记住。所以导师不是写了最后很厚的那一本书吗？初级大乘佛教之前也开展吗？老师说那就在说修行了，诶，那怎么在说修行？老师说如果你说你是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但是到底什么是佛法的真实的菩提心，什么是佛法的真实的菩萨行都不知道，你说你在发菩提心修菩萨行，那不是、奇怪吗？是吗？我深深越来越深刻的觉知到，你要先正见成就，在解贤果贤过程当中，一定要先让解成就这条路，明白，应该怎么走？好，所以解不解之言，这是有它发展的必然性。这个、啊、我们看注脚39了，我特别引出来了，这就在我刚才说到这个很晚期做的，就是那个在华严经第三册修定。修定破折号去修仙了、啊，就破折号是到修仙。我们看注脚39，那个这篇文章是修定破折号修仙以为仙，所以那破折号到哪里？就是到修仙。我们破折号有时候不知道它一直到哪里，对吗？在这里破折号就是到修仙了、啊，因为修定就是修仙，而这个修仙修定呢，以为仙逆密圣这样关系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了，就是禅定也是无名的无名贪欲的产物。 看，我们说禅定不是要离欲吗？禅定要远离什么欲呢？叫物欲，物欲就是五欲了，五欲物嘛，就五境，色身香味触都是境界，那个五境，五境都是跟物质有关系，跟色法有关系的，所以要远离五欲，就是物欲跟男女欲嘛。但是哦，我不知道，一般人不知道，定境也同样是贪欲。都是举那个中阿含哦，苦行经，我们来说了，来看一下了。论到五欲，就是在这一部经啊，苦印经当中啊，论到五欲的这一部分，五欲的内容就是主要是物质的占有欲，物质嘛，因为色法嘛，五欲的。论到色，那个色那个五欲，还有那色，就是第二个论到色，那主要是男女互相占有的淫欲了。但是论到觉，那是什么呢？论到觉就是四禅定的定相应受，就在定心相应的那个受，那个受。经中一一说明它的位着，就是那觉，就是在定中相应的那个受。经中说明一一说明它的位着了，位着它的过患以及出离，就是位患离嘛，哈。苦集灭道未患离，那就未患离。禅定它是以离物欲以及性欲为主，而不知道禅定也还是无明贪欲的产物。你看为什么我们会欲着？为什么我们会贪呢？因为无明相应，无明，所以也还是无明贪欲的产物啦。所以这个对于专谈受用的学者是怎样适当的教授？哎，所以我们要受用，没有问题，我们要受用。但是你专谈受用的时候，对那个是这个专谈受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抉择。不知道哈、哦，禅定的受用，它还是无明贪欲的产物。你看未着，如果说这样了，基本上我们不是有前面不是有说到吗？有正定、未定跟静定是吗？未定，就是这个未啊，这个我们说色界天禅定会有什么未呢？会什么未着呢？恋着他呢？基本上呢，可以这样来说呢，基本上他对定本身他会未着，定本身未着，还有呢会对什么？因为还有我见在，会对那有就是自己本身的那个会有。脱不了那个关系，所以基本上未着会这样。对，就注意这个有，对于我们这个有，还会取恋着，因为出不了世间嘛，还是有爱嘛。我们不是有义爱、有爱、无有爱嘛？就对这个有，我们现在还是对这个有，还是在爱，没有问题。但是在色界呢，脱离不了这个。不要以为那个色界啊就解脱，不要以为禅定就是解脱，不是，那还是有那个有爱。而且对那定本身有一个恋爱着，所以那有未定。好，所以这个对于专谈受用的学者，我说专谈了，我们要不要受用？我们学佛当然要受用了，但是如果只是谈那个受用啊，那是这个是非常适当的教授。导师会常用是怎样适当的教授是吗？怎样适当就非常适当了。那你看怎么样？就是这个是非常适当的受用，是非常适当的教授了。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了。好，接下来我们对那个离欲跟禅定之间的关系说到了，接下来就要说到定与神通了。定与神通，我们说、有六神通是吗？有六种神通，但是前五通是通外道的。但是佛教的圣者啊，我们说圣就是会解脱阿罗汉啊，他是断尽一切烦恼、哦，他已经无生了、哦，他不受后有了、哦，但是没有神通呢，没有神通，没有那五神通了。我们说那肉见通有了，肉见通嘛，他已经肉见了有，但是没有五神通了，没有那些神通，五神通没有了。反而、哦、外道、哦、得定，得根本定，他就可以再修，可以修，可以有五通的、哦。但是佛法的那会解脱阿罗汉，他没有神通了，所以啊，五通是观外道的啦，只有六通当中的无漏通才是佛法特有的。所以什么叫无漏通？那就是会。所以佛法是修定不重定的啦。好，依禅定而发神通， 那是印度一般所公认的，一般所公认。这是常人所不能有的超常的经验啊，超常的经验。但是不管它神奇到什么程度，总是有，这没有问题，没有否定它有这样的神秘经验，那个神秘经验、宗教经验没有否定它，但是这不是佛法的特色，因为它不能够得到那个正觉的解脱，那是外道所共有、共外道有的。你看哦，古代宗教的神秘传说，还有有人利用这样的神秘现象来号召人民做见识的判断，是吗？古代很多啊，这都是事实，都是事实。所以啊，你看啊，我们学佛啊，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学佛我们不要初学啊，不要去羡慕神通。我上次不是这样说吗？像师父，你羡慕羡慕？你是没有神通，你才说你不羡慕吗？我说我没有神通，我一样不羡慕他。我没有神通，我不会哈。对这一点，我确定，我不是哈吃不到葡萄受葡萄酸，我确定不是这样。因为我现在这个程度拿到神通，对我而言不是好事，就好像拿小孩子拿到火柴，对小孩子不是好事。这是我非常非常确定的。大菩萨就不一样了，大菩萨有那神通，游戏神通是吧？能够见机是吧？哦，这个根基是我，然后对他做一些那个教化，那好。现在我没有，我一拿到神通，那个哈、哦，我的烦恼都会起来哦，我的那个烦恼副作用都会起来。所以我绝对，你说来了呢？一样，这一点我肯定。那其他的还没有那么肯定。如果说那个很境界很吓人，我会不会哇马上就怎么样？因为那比较吓人。有时候我们会吓一跳，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要自己观察自己，观察。但是这个哈很好的境界来的这个地方哈，主有吃了迷幻药，那这些就可以肯定。希望我们要这个，我不是在说我自己，我是说我们像很多很多的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要去确定它。要去确定它，不要等到，就是要用正见来去确定它了。好，佛法它重视漏见通了，也就是自觉烦恼的清净，自觉烦恼的清净。佛弟子只要深入禅定，不单是外道，佛弟子深入禅定就可以得五通。纵然是得五通哦，佛也不允许他们利用这些来传播佛法，更不许他利用它来招摇名利哦，更不行哦。除非有特殊状况，不能够随便乱现，不是有一个公案吗？那个随便乱现哦，他被活喝者了，不是说传说吗？现在他佛陀罚他不能够入灭是吗？所以我们现在共生当中都会留个位置给他，传说嘛哈，有这样的公案，所以不能够用这个方式来传播佛法。为什么？我们凡夫啊，这个我是觉得我常要举这个例子，那台语讲的真好。台语不是有句话吗？人看不见，鬼看口口中。台语解释的错，我说的真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啊，要牵你走啊，你不走的，但是鬼一牵你走啊，你跟着他跑，跟他冲，真的是这样，都这样了，所以我们佛法好不容易要把它拉回来，好不容易拉它，你现在用神通，那怎么可以？如果用神通来传播佛法啊，那个佛法都是严格的禁止的啊，何况是你要来招摇什么撞骗，就招摇名利了哈，来那个坑是不行的。所谓特殊状况不能随便选，特殊状况是要就是有利益的，利益到他，对他利益的那个不能够随便选，但是不是说绝对不能选，但是要有特殊情况，要利益到对方的，那才能够选。你看，如果有虚伪报道的，那是佛法的大妄语呢。如果是那是要逐出僧团的。我们啊，出家如果说到这些啊，逐出僧团的。你说你说神说鬼，你没有见到神鬼，你说神说鬼，大妄语哦，这是大妄语哦。因为你又为什么说这个？你记性不良，不是哦。我们要正面，但是你用这个哈来欺骗人家去供养，或者是欺骗人家信你，那大妄语哦！不要说到你伪证言证，不要说到你伪证言证，那大妄语。包括 你那个、哦、说神说鬼、哦、你乱说一通，因为没有见到你乱说，大妄语。因为这个那个、哦、佛法是那个要把它拉回到正信哦，拉回不来，你自己出家的自己还在说这个哦，那足足神团，嗯，神通导师说一个解说了，神通对于社会对于自己的危险性，唯有世尊才能够深刻理解到。哇，这句话、哦、太好了，神通对于社会对于自己的危险性，只有世尊才能够深刻理会到神通。嗯，对于那些以神秘来招来号召传布佛法的，真是我佛罪人，这个讲的真的是意义惊人，世间人意义惊醒梦中人，对吧？意义惊醒梦中人。我常说了，我们修学佛法先不要谈什么受用，先谈成就堪受佛法的法器，堪受佛法大法的法器，先成就这个。否则啊，藏传这句话他不能够先受，不能够先受。包括达赖喇嘛现在还是有他的很多人的护法是吗？还是有到了西方还是要这个，然后、哦、有效啊。我常说了，我常举这个例子哦，那个像那个西方的哲学家，我想大概是希腊，因为我想了、啊、这个公案啊，这个议员大概是这样，他不是在那个两派的那哲学家在辩论真理嘛，因为哲学家嘛在辩论真理，但辩得齁、哦、不分上下，有一派哲学家齁、哦、因为他们是在一道矮墙上在辩论嘛，有一派哲学家因为辩论不出上下嘛，有一派哲学家，一个哲学家就说啊，我这一方如果说的是真理，你这道墙齁、哦、倒下来。诶，那一道墙真的倒下来。另外一派的一个哲学家说，现在是人类哲学家在辩论真理，关于墙什么事情，哦，那一座墙又起来了。又起来。我们先不论这个预言到底是真是假，但是哦，你看西方哲学界就可以谈出这样的预言。你看像世间的那个智者，世间智者都有这样的见地，何况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话，不管它有效无效，佛法就是不用它。不管它有效无效，你说抽签哦，去拜十八王公哦，那个狗一狗会告诉我那报那报那个名牌，有效正好糟糕，就好像哦，举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但是举一下，让各位比较明白一点，安慰他命啊，吃的无效，不会哦，那个轻松感不会起来哦，好事，嗯。那个一吃有效，哇，糟糕，糟糕！抽烟不上瘾，好事；抽烟上瘾，坏事。希望这些咯，跟大家共勉。什么叫佛法的正见？什么叫佛法不共世间的？这些希望都能够把它截止清楚来。我是对谁做要求？对于来的福缘佛学院推广班的一些信众。很诚恳的，很诚恳的，否则我们觉得到这么深刻的法义，这么好的深广的法义，不要我们那个法义说得好听，空理说得好听，但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跟那个低级的那个巫术搞在一起，那就不好说了。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到吗？我希望对各位有一些帮助。这个我觉得那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大帮助，最根本的。或者啊，我们一风吹草动啊，不要说一风吹草动哦，在我们最大难、临头大难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我们能不能稳住？能不能一直正见或者正见，就是在那边不动？就好像那个石敢当，对吗？在长江当中不是有那个大石吗？那个长江那个水来就是在那边立着不动。嗯，希望跟大家共勉。我们学习佛法叫初学者，我也是初学者，希望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把那个根扎得稳，扎得稳。希望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堂课我说那个就温故知新是吗？我概论是温故知新，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好，到这里我们把那个电学说完了，就借电说完。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慧学，对吗？好，我们先休息。